见失意，正在听蔡怀喜和贾世芳说话，突然一个士兵走上楼来，在他的耳边如此这般说了几句话，范石义不由打了个愣着，急忙站起身来对贾世芳说，
道长，今儿真是幸会呀，不过我公务在身，实在不能相陪了。说到这儿转过脸来对众人说，行了，都吃饱了吧，这个地方那可不是闲聊天的地方，都下去安歇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
兵士们听他发了话，这才压着蔡怀喜、钱运斗和乔眼镜一帮人犯默默的下了楼。这么一来，偌大的酒楼上立刻显得空荡荡的了。范石义瞟了一眼西边那一桌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世芳说，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，日后我一定拜访，有些事情还想向道长请教呢。贾世芳只是淡淡一笑，
大人，出家人四海漂泊，哪来一定的行止呢？有缘分的话自然还会再见，如果没缘分，就是留下行止也没什么益处。说完打了个起手。
范石义对这位能颠倒阴阳、未卜先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，双手一拱说，
那好，但愿有缘。
说完转身大步流星的下楼去了。范石义下楼一看不由愣住了，因为刚才那个军士啊只是向他禀报说，江南巡抚李卫来了，在楼下候着呢。
按理说呀，范石义虽然是朝廷三品命官，他的职责是负责守护清室帝后寝陵的，是马灵玉的总兵嘛。虽然李卫是朝廷一品大员，但是他们俩互不同属，范石义并不受李卫的节制。但是想当年在四川的时候，范石义是成都城门领，李卫呢是成都县令，两个人过从密切，关系很好。但是今天范石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李卫这个江南巡抚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。更使他吃惊的是，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呢，此人40岁上下的年纪，身穿九蟒五爪的袍子，石青补服，戴着金龙二层朝冠，颤巍巍坠着10颗东珠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前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的爱弟怡亲王允祥。允祥大概是受了点风寒，咳嗽的满脸通红，疲惫的眼神盯着范石义。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，怎么范石义，你这狗才愣什么神啊，难道不认得你十三爷了？范石义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上前一步打签施礼说，
奴才给爷请安了。
哎呀，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，怎么敢轻慢主子呢，实在是太出乎意外了。靠山镇离这儿50多里路呢，这么黑的天，这么泥泞的路，十三爷您怎么就走来了呢？
允祥笑着对李卫说，
哈哈，李卫，你听听，这是带兵人说的话吗？哼，要不是差事要紧呢，我才不肯黑灯瞎火的跑到这儿来接你呢。得，就在这儿啊，你和李卫交接。由李卫带着乔引弟他们回京，你的人随行，你呢随我回马灵玉，我奉旨要去见一见14弟，有话和他谈谈。
范石义这才转过脸来和李卫打招呼，
右介公，你几时到京的？我瞧着你这气色也不怎么好啊，是不是也冒了风寒了？
这李卫啊是雍正皇帝身边的老人了，还在雍正当四王爷的时候，
李卫就是在他身边伺候笔墨的贴身小厮。后来啊，放出去做了官，一步一步，如今已经成了朝廷的封疆大吏了，那绝对是雍正的亲信。这个李卫生性豪爽，做事果断机敏，此刻听了范十义的话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老范，我们也有几年没见面了，这会子想起来，嘿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和十三爷得的一样的病，好家伙，这一路上我们俩咳嗽的此起彼伏，哼，怎么会有好气色给你瞧啊？哎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堂兄范时杰已经接了我的印，故意调到四川当巡抚去了，好嘛，这兄弟俩一文一武的，你们家坟头上是大冒青气喽。”说的允祥也是一笑，当下范时义便和李卫交割差事，他详细说了如何拿到汪景琦一帮策动允祺谋反的兵犯，又怎样奉旨到景陵捉拿蔡怀喜、钱运斗和乔引娣等人，以及到了京城移交人犯牌票手续也都一一交代清楚了。最后又说，这不因为天下雨，那边的桥冲塌了，这才绕道打这边走了，前头还有200多里地呢。虽说离京城不远了，但是近来民间官场对十四爷的事儿谣言很多，也有传言说江湖好汉要劫持大将军王雍山头扯旗造反的，请右介公多多留心。哎，就是楼上这群人就难说是什么背景，我看呢一个个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呀。接着又把楼上贾世芳、曾静、甘凤石这帮人的情形简单说了一遍，足足用了一顿饭的时间才算交代完了。十三爷允祥是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听着，直到范十一说完，他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李卫，不要大意了，忘了我路上跟你说的话了吗？哼，像这个姓贾的呼风唤雨都做得来，要是匪人的话，那么我们怎么应付啊？主子再三叮嘱，一定要把乔引娣他们平安送回京城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到了这儿人都交给你了，死了逃了磕了碰了，那可都不好交代，你可不能马马虎虎的啊，出点事都是你的干系。”李卫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十三爷，你尽管放心，乔引娣虽说要紧，总比不上十四爷吧。江湖上的传言无非是年羹尧坏事被拿，加上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琦到景陵联络十四爷，原本呢是想劫持十四爷到青海拥立起来扯旗造反，如今他们的阴谋已经败露了，谁还能临时拉起一支队伍来啊，又劫持了十四爷去占山为王不成？何况十四爷并没有押解进京啊，他们劫一个女子派什么用场啊？十三爷，倒是您今儿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，护卫的事儿交给奴才，您就放心吧，有半点闪失，奴才也枉叫了鬼不缠了。说完叫过范十义带的军将们一一布置虚化官房，又把允祥和范十义送到上房安歇了，这才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此刻虚实将近，侧耳细听，外边的雨还在稀稀拉拉的下着，楼上那帮人呢仍然在喝酒猜拳行令，十分热闹。他猛然闪过一个念头，想去会一会这帮人，抬脚正要上楼，突然听见店铺外边好像有人在哭，仔细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，他便停住了脚步，把跑堂的伙计叫过来了。哎，伙计，你这店平常也是这么多人这么热闹吗？那跑堂的大伙计 刚刚带领着众人收拾了范时义这帮人用过的桌子，忙得满头是汗。一听李卫问话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这回老爷您呢，这地上平常可不成，不过早年驿道打着过，比这还要热闹呢。自打康熙爷修了马陵峪到靠山镇的驿道，又在居河上造了桥，这边的生意就不行了，人家都打那边走了，谁还肯绕道几十里再走这沙河这边呢？”“好、哦，那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巧，你这边就这么热闹？”“
哎呦，这是天照呀。这不是那个居河桥被冲毁了吗？南来北往的要去京师的，还要出门的，还都得打这边绕道走大沙河了。刚才我们老板还说来着呢，要在居河桥那边啊修一处分店，老店还是不能丢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老字号，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。”
李卫点了点头。“
哦，你这店是百年老字号，据你看楼上这帮人是什么来头啊？”“
哎呦，老爷，这个可不好说呀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反正只要到了小店，那都是小店的财神衣食父母。”
李卫又是淡淡一笑。“哎，这外头好像是有人哭啊。”
这伙计被李卫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问话弄得有点迷惘，眯着眼睛回答说：“回老爷，外边是个要饭的老婆子，还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，兴许是那小伙子病了，又没钱住店，没钱看病，老婆子正抱着他哭呢。爷您要是嫌吵的话，那小子这就去把他们撵走。”说着转身就要走，李卫一摆手把他给叫住了。“哎，慢，这下着个大雨，你把人家往哪儿撵呢？哪儿不是积德行善的地儿啊？我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说着拉开店门出去了。此刻已是半夜时分了，马上就到子时了，外边又阴天下着小雨儿。李卫呢乍从亮的地方到黑的地方，只觉得眼前一团黑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清楚了，感情在这店铺对面的房檐底下蜷缩着两个人影。他走过去仔细一看，哦，这才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个60岁上下的老婆婆，坐在台阶上，怀里抱着个小伙子，暗地里啊也看不清脸面。只见那个老婆子哭的是声嘶力竭呀：“
儿啊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你要这么去了，娘可怎么活哟？”
李卫上前一步：“哎，老人家，这孩子他怎么了？”老婆子这才抬起头来说：“
哎呦，这孩子昨儿不小心被恶狗咬了一口，不知怎么着就病成这样了。我们不是穷人呐，不是要饭的，我们是到这儿来投奔他爹来的。可是偏偏那个老不死的这时候跟着人家走镖出去了，镖局呢也被人给砸了，孩子又病成这模样了，这可叫我怎么办呢？”
老婆子说着说着又哭上了。李卫急忙劝他：“哎，我说老人家，你就这么着抱着个孩子一个劲儿哭，那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这么着吧，你跟我来到店里来，先暖和暖和身子，喝口水，然后呢再找个郎中。”他想说再找个郎中给孩子瞧病，可是后半截话还没说完呢，却不料那个小伙子就像被蝎子蛰了似的，大叫一声：“
啊，水！我不要水，是水！我好头疼，吓死人了！把这个人打出去，我不要水呀！”
李卫不由浑身一颤：“啊，这是疯狗病啊！不得了，这个病可耽误不得。老人家，快，赶紧跟我来，兴许呀，我有法子治这个病。快！”
老婆子抬头看了看李卫，你，
哎呀，别问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是叫花子出身。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总算是碰上救星了。
老人家，这不是念经的时候，快快跟我来呀。说着从老人怀里抱过那个小伙子，急急忙忙的走进店来。进了店就大呼小叫的，小二小二，快点快点，这附近有没有生药铺啊？哎，你们这边架上药锅子，我开个方，马上去抓药，马上煎。老婆子跟在后头，嘴里是一个劲儿的念佛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藏王菩萨，南无药王菩萨。这店小二见李卫背着个病孩子进来了，老太太又跟在后边念佛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愣愣怔怔的站在那儿，还在犹豫。恰巧范十义的亲兵霍英听见动静出来查看，一看这状况，急忙大喝一声，混账东西，大人都吩咐你了，还不赶紧去，你找死吗？李卫一见霍英来了，一边安放沉迷不醒的病人，一边说，怎么，你叫霍英？哎，正好我说你写啊，写完就赶紧去抓药，快快预备纸啊。霍英答应一声，急忙中找不到纸，就摘下水牌提起笔来等着。只听李卫说，防风白纸玉金木楔子穿山甲穿山豆根以上是各一钱，金银花生乳香川贝杏仁这个都得去皮啊，以上是各一钱五分，还有薄荷三分，等等等等。李卫说完，霍英也写完了，递给李卫看了看，李卫简单浏览一遍，嗯，赶紧派人去抓药啊，是快抓快煎快服。伙计和霍英忙不迭的转身都走了，李卫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对老人家说，老人家你别着急啊，这个症候虽然危险，但是吃了我的药先护了心，再慢慢调治，绝对保证他安全无恙。老婆子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感情您是个郎中啊，这也算是我儿命不该绝呀。说着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倒，恩人呐，老婆子没法报你的恩呐，只有给你立个长生牌位，天天念佛烧香罢了，请赐下您老的尊姓大名。李卫急忙上前一步扶起老婆子，笑着说，哎呦，老人家，我说过我是个叫花子出身，正牌子的叫花子都懂得两手对付恶狗的法子，刚才那药只是应急，这个病啊是时好时犯的，得个三年两载才能调治的除了根呢。老人家正要说话，就听一阵楼梯响，甘凤池在前，曾静跟在身后，后边还有五六个伙计打扮的人，清一色的粗布套扣汗衫，黑不愁灯笼裤，青缎两领皂靴，一个个脚步十分轻盈。李卫仔细搜寻那位假道士，但是好像来的人里却没有那个道士。李卫便站在灯影下，装作给小伙子查看伤势，不住的在暗地里打量着甘凤池。甘凤池好像是心事重重，苍白的脸上一对浓重的卧蚕眉紧紧的锁着，看上去30岁出头的年纪，穿了一件水色浮绸风毛夹袍，连腰带也没系，没戴帽子，一条粗黑油亮的大辫子是直垂腰间，脚蹬一双黑缎子鹿皮快靴，显得又英武又洒脱，但是脸上的表情却十分严肃，一点笑容都没有。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对他说，师傅，他那不过是旁门左道，算不得真本领，您何必跟他计较呢？真的要找他的事儿啊，等回南京找着生铁佛师伯，还怕逃了他的公道。再者说了， 龙虎山楼真人是姓贾的师傅，
楼真人和您那不也是至交吗？实在不行找他师傅说去，哼，看他师傅不治他的。
甘凤池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别说了，这个姓贾的也带有老僧的信，说不定咱们还是一个差事呢。我呀是生他这个气，小节不拘，大事也不从心，不像话。刚说到这儿，去买药的霍英已经提溜了几包药进来了，把药倒进药锅，顿时是药香满室。甘凤池不在意的看了看李卫，又审视了一眼晕在地上的小伙子，问道：怎么，你是郎中？这小伙子害了什么病啊？李卫不动声色，淡淡一笑：哦，他是给疯狗咬了，我用这个偏方给他救治一下。其实啊，我也算不得什么郎中太医。甘凤池是两江两浙有名的大侠呀，李卫在两江聂司任上不知道捉了他多少门生，一直留心这位黑白两道上都趟得开的小孟尝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燕山小镇中邂逅相遇了。这想到自己刚才接的差事，心里便对这群人存了一定的戒心，便不肯多说话。甘凤池死死的盯着李卫，半天才淡淡一笑说：哈哈，想不到李志才身居高位，居然还有一国之首，佩服佩服，今儿个可真是有点狭路相逢啊。李卫听了甘凤池的话，不由浑身一颤，他万万没想到甘凤池还是认出自己来了。是啊，自己主持江南聂政，不知道拿了多少甘凤池手下的党徒，但是万万没想到甘凤池竟然能到北京来找自己的晦气。看看甘凤池身后的那几个伙计，一个个也是五大三粗的，看那样子不像个善茬。回头看看，几个军教也都出来了，李卫这才觉得放了点心，和甘凤池四目相对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扑哧一笑说：呵呵呵，你大概是喝贾世芳的马尿喝得多了，要找我叫花子的事是吗？我并不认识你啊。甘凤池冷冷一笑：呵呵，李大人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。你在南通捉拿了我的徒弟胡世雄，连审都不审，也不申报朝廷，就一刀给宰了。还有罗松，你追逼拷打，询问他营救胡世雄的主谋。看来你李大人是不把我送进死牢，绝不罢休啊。